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约拿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约拿书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《约拿书》的最后一章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约拿起先领受了神的呼召和使命，要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。可是由于他的背叛，走了相反的路，结果被神管教。约拿在渔夫中向神悔改，并且许愿要再行神的路。后来神保存了约拿的性命，约拿就到尼尼微城去了，并且一边走一边宣告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。约拿这样做只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，没想到尼尼微人听见神的信息之后，竟然全国上下的人都悔改归向神，离弃所行的恶，因此神也向他们显出怜悯，不降下所说的灾了。第四章好像是约拿书的附录那样，因为第三章结束的时候，约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头一章是约拿离开北国的以色列，可能是他自己的家乡哈马，目的地是往尼尼微城去。可是约拿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和旅程，到了第三章才抵达目的地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约拿至终完成了神的使命，而全城的人也因此信主，离弃恶行，归向了神。这一卷书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因为神已经不再灭绝尼尼微城。然而问题还没完，而这问题不是关于尼尼微人的，乃是关乎约拿的。约拿是一个很麻烦的人，神对待这位后退的先知约拿，比对待那野蛮粗暴的尼尼微人更要费心思。也许我们会想，如果我们是约拿，传道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，可以带领全城的人归主，那该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事。我们会为此兴奋，开一个感恩聚会，宴请亲朋好友，一同来分享这一份快乐。可是约拿的反应是我们难以明白的。约拿并没有因为神不降下灾祸就跟尼尼微人一同欢喜快乐，他乃是有自己的目的地，就是离开尼尼微，这是约拿感到开心和轻松的。约拿离开尼尼微，在城东面不远的地方住下，那不是一所房子，只是一个棚子而已。 约拿在离开尼尼微城之后，他的目的地是城外的一个小地方，而他的心是不快乐的。神要得回约拿的心，也期望约拿能有神那样的观点。约拿书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神永远不会妨碍人的自由意志。神既然给了人有自由的选择权，神就不会事事的去阻扰，他只是等候人去选择那美善的和他心意的事，正如他一直在人的心门外叩门，但是不会闯进去一样。除非人在里面开门，否则神只会站在门外一直的叩，等人邀请他进去。现在神面对这一位后退的先知，他自己怀有极其强烈的主观和意见，而且是那样的恨恶尼尼微人。神怎样对待他呢？神要用方法去挽回他的心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旧约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约拿并不只有一点的不快乐，圣经说他乃是大大的不悦，那就是说不满意的程度十分的大，而且不单是小小的恼怒，更是甚发怒。约拿为什么发怒？为什么不快乐呢？他之所以发怒，是因为看见尼尼微人归向神，这是约拿不希望见到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。约拿就向神祷告，这是约拿离开渔夫中之后的祷告，那就是说之前的那次祷告是在渔夫中的，现在的约拿住在尼尼微城外的一个棚子里面，他在棚的荫下向神祷告，他十分不安，也很不开心。早在介绍约拿书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提过，约拿的内心对尼尼微人是恨恶的、苦毒的，这正是他不愿意到尼尼微去传道的原因之一。所以约拿领了命令之后，便往相反的方向他市去。但是现在约拿怎么说呢？他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约拿早就知道神是一位这样的神，如果尼尼微人悔改归回，神就必然后悔不再降灾。为了这个缘故，约拿恨恶尼尼微人，不想他们得救。约拿期望看见神审判尼尼微人，可是情况竟然如约拿所预料的，就是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了，他们得以保全性命，但这是约拿不愿意看见的。他内心怀着极大的不悦和愤怒，他怎么说呢？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三节，耶和华，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圣经中有两位伟大的先知都曾经说这样的话，他们希望神取去他们的性命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实际上是想自杀。当先知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，他内心充满了恐惧，留下仆人自顾自己逃命。最后他来到一棵挪藤树下向神求死，求神取去他的性命。当时的以利亚又饥又渴，身心交瘁，精神疲乏，他已经耗尽了全身所有的气力，经过一连串的忙碌战斗，以利亚已经是筋疲力尽，再没有斗志了。他忘了自己刚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先知对抗的情形，那是在大众的面前，以利亚所表现的勇气和信心真是锐不可当。可是此刻的以利亚竟然因为逃避一个女人的追杀而变得志气消沉，甚至不愿意存活，前后是判若两人。约拿也有过他灵性的高潮，他在大鱼腹中向神许下愿，立志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他自己也有过出死入生的经历，约拿出了鱼腹之后果然照所许的愿到尼尼微去，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，全城的人也都归向神。约拿其实是为神做了一件美事，只是约拿的内心并不以为然，他看见尼尼微人的反应感到不悦，他对神说，算了吧，我的生命就此完结好了，我不想再活下去。生命是可贵的，没有人想了结自己的生命，总是挣扎着活下去的。可是人总是在疲乏无望的时候就会有轻生的愚蠢想法，约拿现在就是这样的轻看自己的生命。慈爱的神怎样对待这一位志气消沉的人呢？神怎样的挽回他呢？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神向约拿直问说，我这样行善令你不悦吗？我拯救尼尼微人，拯救罪人，将信息传给他们，你就为了他们悔改而不喜悦吗？事实上，人如果归向神，无论他是如何的穷凶极恶，神是一样会接纳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要为他高兴欢喜快乐。现在尼尼微全城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悔改归向神，神是多么的快乐啊！可是约拿竟然为了这事而发怒，为了尼尼微人得拯救而大大的不悦，这岂不是无理取闹吗？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五节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阴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于是约拿出城， 坐在城的东边，那是一座小山，可以远望尼尼微城所发生的事，是一个理想的观望地点。为什么约拿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并不相信尼尼微人真的归向神，离开恶行。如果尼尼微人再行在罪恶之中，神就必定加以毁灭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。约拿希望坐在那个有利的地方，看看城中有没有起火，有没有神的毁灭临到。这就是人性的败坏和丑恶。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，本来是期望自己的工作有果效，期望看见别人归主的，但是约拿内心竟然有相反的心态。约拿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约拿并不相信尼尼微人的诚意，他以为他们的悔改只是表面的、暂时的，所以他是等待着看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这个城。神要改变约拿的心，他要好好的教导约拿。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之先，我们是否先有爱他们的心呢？是否期望我们所传的他们会接受？约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虽然传道给尼尼微人，但是却不爱他们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比马，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比马大大喜乐。这里说神安排了一颗比马，神这一次的安排跟他安排那一条大鱼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大鱼的出现，那么我们也不能够接受这一刻的逼马。经文说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就因这一刻逼马大大喜乐。约拿看着逼马迅速的成长，他十分的喜乐，因为这一颗逼马令他得到凉快和荫蔽，他可以坐在树下乘凉，他十分的舒畅。人性就是这样，人对物的态度往往是比对人的态度好，特别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人，他可以很爱一条狗，好好的带那一条狗，但却容不下一个人。他可以跟自己的宠物和睦相处，养猫、养狗、养鸟等等，但却是不能够跟人共处。这正是人性的软弱。现在，约拿在这里并没有人，他内心不能够接纳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一点也不关心尼尼微人的死活。他在这个时候，他甚至于跟神的关系也不好。于是，神便为他安排了一颗逼马，约拿反而很细心地照顾这一颗植物，浇水、除草，看着他迅速的成长，十分的快乐。神就是接着这一刻的逼马来教导约拿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逼马以致枯槁。 这里说神又安排了一条虫，这条虫也是神安排的，正如大鱼和蓖麻那样。这条虫子咬那个蓖麻，以至于那个蓖麻树死了，枯干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约拿书第四章第八节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扑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约拿再一次的陷在情绪的低潮之中，又要求死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九节。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你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约拿说，我活着的唯一乐趣跟意义就是照顾这一颗蓖麻，而这一颗蓖麻是你给我的，可是现在虫却咬死了它，我又回复孤单寂寞了。约拿很不开心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。神对约拿说，蓖麻算的什么呢？一个人的灵魂不比一棵植物贵重和有意义吗？神爱尼尼微城那许多失丧的灵魂，所以派遣约拿去传道给他们。可是约拿却没有这一份的爱心，他虽然去传了，但是内心却是没有爱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也就是这一章的末后一节经文。约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约拿不希望神宽恕尼尼微城，可是神却是宽恕了他们。神对约拿说，一棵小小的植物你尚且如此的爱惜，你为什么不爱惜尼尼微如此多的众生呢？今天神也是对我们说，你为什么不爱你周围的人呢？我们为什么没有神的心肠，就是爱的心肠呢？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的需要，千万人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正需要福音的真光。我们也听见主的呼声，要我们去传扬福音。可是我们的内心有燃起对当地人的爱吗？我们的内心有关怀在远处还有许多失丧的人没有得救吗？约拿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，愿神恩待我们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，仰望神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您是这样一位满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你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，也恩待每一位 听你话语的神的儿女，基督徒，让我们把心门敞开，求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借着圣灵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，让我们爱周围许多还没有得救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也爱那远处世上的灵魂，为你做见证，传福音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，